燕青啊，这回可惹了大祸了，而且这祸大的没边了。血溅望春楼，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杀了多少人。说书人给做个介绍，是刀杀48条人命，受伤的不算，他都变成个血葫芦了，从头到脚全是红的，也不知道是别人的血溅到他身上，还是他本身冒的血，受没受伤他也不知道。到了现在，两眼发直，都有点麻木了，就知道骑着马往外跑。可是往哪跑？都是官军了。
杰哥在这呢，开弓放箭，啪！
燕青一看不好，往马背上一趴，晃动着单刀拨打镖铃箭。仗着是个黑天，那箭射的没准儿。要是白天呢，把燕青就得射成刺猬。燕青一看不行，拨转马都往回跑，后边的追兵就追上来，都是武称兵马司的，
在这儿呢，接着停当停当。
燕青招架了一阵，马往前蹄，这匹马都跟风里呀、啊，越过当兵的脑瓜，一下就蹦出3丈多远去。等当兵的没回身来，燕青顺着胡同就跑下去了。正在走投无路之时，从胡同里头窜出几个人来，为首的古上早石谦，后边跟着大舌头安藤娇，小白猿周天亮，愣头青苗顺。他们怎么来的？咱前文书说了，燕青前脚走被石谦发现了，石谦又跺脚又拍胸膛，
坏了坏坏了，
咱倒霉要倒在燕青身上，跟他遇上干什么？但是骂没有用啊，还得救燕青。师徒四个人在后头追燕青就没追上，后来猜着他呀，肯定是奔太师府了。他们又不认得太师府在哪儿，再兜大圈的再找，又不敢公开的打听，这就费了时间了。后来听见开了锅了人喊马嘶的声音，他们躲到胡同一看呢，燕青从对面跑来了，一开始都认不出来了，等到了近前才发现真是燕青。石谦喊了一声，
兄弟，马匹别要了。
说着话落脚脖子，把燕青从马上拽下来，那匹马奔前头跑下去。石谦也是情急之下呀，把燕青往肩头上一扛，
扯乎。
连石谦都不知道哪来这股硬劲儿，就冲他身小力薄没有伏击之力，但今儿晚上真急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人呢有潜在能力、啊、这个潜在的能量到了特定的情况下要发挥出来，爆发出来，就超人的本事。咱举个例子说，说我太累了，我实实在在是没劲儿了，我真就干不了了，没逼上，一逼还能干，这回我真就干不了了，没逼上，再逼还能干，证明都有潜力。说我一点劲儿都没了，实在跑不动了，那有人得鼓掌，
加油加油，
这一喊哎来劲儿了，还能往前跑，这就叫潜在能量。石谦也不例外啊，在生死关头也不知道哪来的冲劲儿，居然能扛着燕青跑。跑了那么一段路， 一看把官兵远远的甩下了，石谦扑通就坐在地上了。
哎呀我的妈，哎呀累死我了，要吐血呀，你们他妈怎么就看热闹，替换替换。
愣头青苗顺把燕青扛起来了，因为发现了燕青脚受伤了，走不了路了，他们轮流替换着背着这燕青拐弯抹角回到店房，就到了何家老店了，勉强从后的墙跳进去，摸到跨院，一头钻进屋里头，然后往床上一躺，不服之光喘了。
哎呀我的妈呀，累死我了，眼看就要玩完了，我姐妈要吐血了。
安藤娇说的不是笑话，这是真事儿，眼前直冒金星。他们躺下时间不大，就听着街上开锅了，
在这儿不远把这包围了，离这儿不远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
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
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
围着店房一左一右，响起了爆豆般的砸门声。正在这时，何广义何掌柜慌慌张张摸进来了。
几位都在吗？
在呀。
何掌柜的真不错，把窗户帘挡上，门帘挂上，门拴紧了，借灯光一瞅，妈呀一声，一瞅这几个人都跟血葫芦差不多了。石谦他们爷四个怎么回事？扛燕青蹭了一身血，再瞅这燕青没有好地方了。何掌柜的惊叫了一声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石谦一看不能再隐瞒他了，要一隐瞒这事麻烦了。
我说大兄弟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我兄弟燕青捅了娄子了，现在他杀死了许多许多官军呢。
啊！
哎呦，要了命了，要了命了！你们听见没听见？现在全城的官军全出动了，城门紧闭，到处清查呀。恐怕有人瞄上你们了，知道在这附近一带，不知道具体的地方。你们再在屋待着，
那还好得了吗？
那兄弟你说怎么办？
为了使你不受株连，我们喘口气马上就跑，
别介跑不了了，
到外头就叫人逮住，人家人多势众啊，
那怎么办？
哎呀，这谁让咱是朋友的，你们还躲在地窖里头去吧，千万别出来。首先先忙活着把衣裳换了，把血衣先脱掉了。
这何掌柜呢有不少衣裳拿来了，让他们换上血衣，卷吧卷吧，拿狮子盘都勒上，快走。
到了院里一听啊，砸门声是山摇地动啊，越来越近了，几个人是提心吊胆。到了地窖门前，何掌柜的把地窖门开开，快进去进去，快快快快！
那你怎么办？
我有办法对付他们，快快进去！就这样，他们钻进地窖，人家把盖扣上，上头压上东西，拿柴火一等。何掌柜的一看万无一失，转身奔前院，又一想到他那屋再检查检查，进了跨院他们曾经住过的房间。摸摸这儿看看那儿，一瞅没有遗漏，没有什么有失检点之处，这才把心放下，灯光吹灭，窗户帘门帘摘下来，然后到前院，正好官军到了，
开来。
何广义赶紧把门开开，哎呦，
各位大老爷有事吗？
去你妈的，你是掌柜的吗？
那是，
把所有住店的都叫出来，院中集合，把所有住店的全撵到院里头，挨屋清查，叽啦嘎啦搜了个遍， 搜完了开始审查住店，问了个底儿朝上啊。哎，其中有两个因为胆小一结巴坏了，说你心里有鬼，拿绳捆上给拎走了，剩下的全打发回屋，然后告诉何广义，你听着，现在有人大闹太师府，刀伤人命数十条，堪称是罪大恶极，三司太尉高俅下了手谕，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缉拿归案，你记住，凡是有可疑之人马上举报，窝藏包庇，抄家灭门，懂吗？我懂我懂。哇，人家撤了。何广义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可别再回来了，但愿这次跟上次似的，刮一阵风刮过去就得了，能不害怕，吓得是心惊肉跳。回到屋里头，他老伴冯氏，冯氏长得还挺漂亮，徐娘半老，岁数并不大，今年才38，夫妻感情不错。这冯氏就问，怎么了，出什么事了，怎么这些日子这么热闹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我说你老往后院那地窖里头送饭，那是什么人？我的妈，你可别问这事，妇道人家管不着这事，听没有？他我不是替你担心吗？官面的人不是抓他们呢，这要搜出来咱可都活不了。哎呀，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，那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过命的交情，都是水泊梁山的。梁山的不是都是贼吗？胡说，都是英雄好汉的。我的妈，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，你要往外一说，嘴角一歪的就要了咱家的命了，懂吗？
我懂。
何广义跟妻子交代了再三，哪儿都没敢动地方，就这热闹劲儿只查了3天，光这何家老店就来了6次，跟过罗一样，一遍一遍一遍一遍，索性没发现这地窖。但每一次来，何广义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恐怕被人家发现了。哎，真没发现。在此期间，何广义仗着胆子让夫人做点面条，整几个馒头咸菜，偷偷的送到地窖，然后把上面的情况通报给石谦他们。石谦他们是千恩万谢呀，但每一次石谦都说，何掌柜的，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？为了不给你找麻烦，最好放我们出去，我们一走你也解脱了干系了。不行啊，出去就完了，大街小巷全是官兵，都戒了严了，买卖铺户全都关了门了，大街上冷冷清清，你们能上街吗？再忍2天吧。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他们在这忍着咱不说，单说这件事情，老蔡京见着高俅了，蔡京就跟高俅说，太尉啊，这可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事啊，你是三司太尉啊，你又掌刑又掌法，京城天子脚下出了这等大事，你有直接的责任，老夫损失惨重，这且不说，把大辽的特使还给得罪了，咱惹得起吗？现在完颜保德卧床不起，身上的刀伤还挺重啊，究竟是什么人干的，你一定要调查清楚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要查不清楚你小心听餐， 听参事干嘛？皇上一动怒，要处分高俅。高俅是频频点头，是是是。为这件事儿，高俅衣不解带，连觉都没睡，连着来，熬得眼睛通红，就在太尉府听汇报。无奈动员了万人，毫无结果。高俅一想，哪儿去了？他长翅膀飞了啊？不能，飞了也得有个影啊。看来罪犯就在京城里面，藏在哪个角落了呢？还是搜的不彻底。他连番五次下命令，搜了一遍又一遍，搜了一遍又一遍，但是毫无结果。高俅不傻，他一琢磨，肯定有人掩护，不用问，这些贼呀，眯在一个地方没动，究竟谁把他们掩护起来了？这个人一定要查清楚。后来底下的幕僚给他出了个主意：太尉啊，光靠咱的人不行啊，你说怎么办？您别忘了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您得悬赏啊。家喻户晓，您别忘了，这有人贪财贪官啊，重赏之下大伙才卖力气。
嗯，也对。
高俅接纳了建议，第二天街头巷尾站出布告，布告上说的清清楚楚，而且让当兵的拿着布告到各处宣布，说现在京里都出了事儿，有人大闹太师府，搅闹相国寺，两个案子肯定是一伙人所为，这些人来历不明，如果有人能举报确实这贼人藏在什么地方，赏白银5万两，如果官军去了真把他抓住，真是这些贼干的，赏白银10万两。论一当官的话，文官最小给你个知县，武将最小给你个兵马都监。我讲这回真豁出去了，京城里边的人都知道了，有不少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眼睛都放贼光。哎呦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是啊，这不定谁走时机，只要举报了，白银5万两啊，5万两啊，发了横财了，要抓对了笼子10万两，要当官一下就知县大老爷，要当武将那官也不小啊，是谁能知道呢？有不少人提着鼻子到处闻味儿。还是那句话，贪心的人有的是啊。咱不说庞处，单说韩鹏的府里头有个小子，外号人称叫狼不正，姓冯，叫冯三儿。这冯三儿啊，还是何家老店何广义的小舅子。你说这事怎么那么巧，是冯氏的亲兄弟。这冯三儿这小子呢，原来依靠着韩鹏，这小霸王韩鹏这一死，现在他没有依靠了，流落在街头，一天是失魂落魄呀。他有一身的嗜好，又好色又好赌，你说多少钱够他花的？现在囊空如洗。他看着布告了，这冯三儿一琢磨，哟，发大财的机会来了，要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那知县，这一线都归我管，那叫百里侯啊。坐上一任知县，我就可劲儿捞，这一辈子都花不了， 我把银子非得搂回来，还过过官瘾。武将咱干不来。
哎呀，看这意思，杀人的凶手还没离开京都啊，哪儿找去？大海捞针呢、啊，难呐、啊！哎，拽悠拽悠吧。
悬赏的第二天，他正好溜达到何家老店，心说多日子不来了，看看我姐姐，我姐夫啊，我不勒他，我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。要有了机会，我这宰他的心我都有，我宁愿我姐姐守寡。他跟何广义两个人最不睦，就这么的，他进了何家老店了，拐弯抹角到姐姐的房间。何广义正好出去不在，干嘛去？上外头给放风去了。他姐姐冯氏在屋，姐我来了。他姐就一皱眉，知道兄弟不争气，这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什么都干。来了，坐下吧。哎，姐，我挺忙的，没来看你来。怎么样这些日子？哎，勉强度日吧。你看这个热闹劲儿，真叫人提心吊胆呢。
是，
我说姐，你不出去，你还不了解详情呢。他妈有几个杀人的魔王混进了京城，据说呀，我们前任那个主子韩鹏也是叫他们杀的。你说他胆子多大，居然跑到太师府去折腾去了，杀死48口，受�伤的100多号，把望春楼也给点着了。你说多大的胆子，现在官府悬赏严拿呀。
哦，
哎呀，拿就拿吧，这帮人折腾的也是过分。
是啊，
姐，你说这个好机会我怎么就找不着呢？这真要举报了，发横财了，雪花白银给5万两到10万两，还封官呢，最小是知县呢。我说姐姐，你说我要是能立了功，我要当了官，姐姐是不是你也跟着借光？
别胡说，咱家哪有那个德，你学点好比什么全强。
你看来来来，哎呦来了。我说姐，我怎么不学好了？我不就是好玩几把吗？人这一辈子玩算什么错啊？是不是你就听我姐夫的？我姐夫老古板，他肯定在你面前不能说我的好话。哎，正说着呢，何广义进屋。何广义一看是他，心里就一翻个，知道这小舅子不是个人，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。何广义把眼一瞪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
哎，姐夫，你看我怎么来了？我看我姐来了，顺便看看你。”“
我不用你看，滚，马上滚！当初我怎么说的？不准你登我的家门，你登我的家门，我砸折你的狗腿！”你再要不走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